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5月8号到5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学好法，向内找，主动修自己。入心学法，时时事事向内找自己，修去自己的人心，才能更好地做好三件事。身边的同修通过学法修心来解决问题的例子很多，写几个与同修们分享。一、修内而安外。甲同修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三件事做得极其扎实，但是在丈夫身上表现出来的争斗心始终修不下去。她的丈夫嗜酒且爱赌小钱，甲同修经常把她的丈夫从村邻家中的赌场上找回家中，心中气愤得厉害。虽然每次都能强忍住，但嘴上不免数落她丈夫几句。她的丈夫也一直不认同甲好，也不认同法轮大法好。甲同修很苦恼她丈夫的行为，更苦恼自己生气之心，经常与同修们交流如何能让她的丈夫变好并认同法轮大法好。多年来交流无果，情况依旧。后来甲同修与丁同修提及此事，丁同修交流：一、不要执着于你的丈夫会如何如何，无论他做什么你不要动心，也不要生气，心境仍然是慈悲的。因为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告诉我们，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你的心很慈悲，很慈悲的就会解体你丈夫背后不好的生命与因素，他自己就会改好，甚至不需要你特地嘱咐他应该怎么做怎么做。二、争斗生气憋在心里很难受，忍都忍不住时，不要只是强忍，可以主动念动师父教给我们的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来清除不好的人心及加强放大这些人心的另外空间的不好的生命与因素。因为师父在导航中告诉我们，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明慧编辑部发正念的通知中，在前五分钟清理自身不好的因素的时候，也引用了师父的这段讲法，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是符合师父的法的。我们在师父的法上做，主动意识到自己的人心，抓住自己的人心，主动清除自己的人心，也就是说，除了四个发正念的整点外，要随时意识到人心随时清除，这样不会有强忍人心之苦了。一段时间后，我遇到甲同修，问他在这个问题上修得怎么样了。甲同修高兴地说：太好了，突破了，就用师父的法指导自己修，生气心表现出来，立刻想一下师父的法，念口诀随时清除它，没有几次就清理干净了。关最大的一次是丈夫喝了酒，回家后在我眼前故意坏笑，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我的争斗心马上要动得很厉害，我不上当，想你这个人心又来了，我不要你。我一边望着丈夫慈悲的笑，一边发正念清除不好的人心，很快清理掉了。那之后没有这方面的干扰，或者是关了吧。丈夫的变化更喜人，不喝酒了，也不赌钱了，有同修到家里来，也不像以前那样躲避了，主动出来倒茶招待。 也认同大法好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中有一篇经文的题目叫《修内而安外》，确实是这样啊。我修好了，我的丈夫也变好了。同修啊，原来我认为是丈夫不好，现在明白了，是我自己的问题啊，是我自己的人心没有修去，所以丈夫才有不好的表现。师父肯定看着我心急呀，真是谢谢师父了。师父用同修的嘴点我，在师父的法上修真好。二，学好法向内找，否定严重病业假象迫害。以同修长期经受病业迫害，已达几年之久，严重时吐血不止。后来同修们帮其发正念，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后，以同修仍然没有彻底摆脱病业状态，并且心性提高不上来，突出的人心是争斗心明显，习与他人争论，认准自己的理一定要争个对字。丙同修与其交流，乙同修当即与丙同修争辩了起来，用手指头点化着丙同修，把不是当理说。丙同修没有与其争论，谦和一笑，转而问了一下乙同修的学法情况，了解到乙同修转法轮学得很多，但极少学师父的新经文，尤其是720之后的新经文。离开乙同修的家，丙同修与其他同修交流，给乙同修创造一个集体学法的环境，并且多学新经文。今年正月，我遇到了乙同修，问他近况如何。乙同修说，去年年前又吐血，同修来我家看了一下，因为他们忙于过年，所以先不给我发正念，让我自己找一下，看能不能自己突破解决。我向内找，找到了很多人心，近来在很多事情中没有守好心性。当我把争斗等人心找完后，最后又找到了一颗不信师不信法的心。今年按常人的话是我的本命年，太太给我买了一条红内裤，我就穿上了，这不是脚踩两只船吗？找到这最后一颗心后，当即就停止了吐血，把我自己都震惊得不得了，原来向内找这么管用。我问，听你说的话，你肯定学师父的新经文了吧？乙同修说，不但学了，而且还学了好多遍了，现在越来越明白怎么修了。学好法向内修才是真修，才能真正否定迫害与干扰。那天与乙同修交流了很多，就不一一写了。虽然乙同修身上还残留一点点病业迫害的假象，但是乙同修对法理明晰了，向内找的机制已经形成得越来越好。相信乙同修再在学法修心上下一下功夫，肯定会很快彻底摆脱病业状态，否定邪恶迫害。三，遭遇事故之后向内找。今年正月，我驾车给同修传递神运镜像数据光盘，在转弯处被一疾驶的轿车侧挂了一下。刚刚发生事故的一瞬间，我就意识到了，是我的色心招来的。因为在出家门时飘了对面而过的异性一眼，当时就意识到了，这是色心使然。如果不是色心，为什么不瞅路边的石头树木呢？但是没有及时清理掉，所以发生了这个意外。正如师父在经文警醒说的，人心勾的鬼上门，我立刻清理这种不好的物质，冷静地处理完了这个事故，应是我的全责，没有报案，自行处理，给了对方2000元钱。当时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虽然面对对方众多的战场的帮手，强烈的语言辱骂，丝毫没有动心，淡然处之，但是事情过后，不平衡的心，生气争斗的心就开始偶尔往外反了。当这些人心往外反时，不超过几秒钟的时间就抓住它，发正念清理它。 我平时已经形成了随时清理不好的思想念头的机制，当把争斗等人心清理掉后，有一天突然有一个念头传递到我的大脑中，你不是修大法吗？不是有师父保护吗？怎么还会被干扰？怎么还会破财呢？当时我就警觉了，哦，原来邪恶生命是在这儿等着干扰我呢，这不是要破坏动摇我对师父的正信吗？这不是诱导我邪变邪魔，背叛师父与大法吗？邪恶生命真是太恶毒了。我自己说，此事的出现是我人心不正所致，修心不及时所致，都是我自己的错，师父赐予我的太多太多，穷尽人世间的所有语言都无法颂赞师恩浩荡之一点一滴，任何企图动摇我、蛊惑我对师父魔变的做法都是徒劳。参与其中的另外空间的生命示范了师父说过的迫害大法弟子正信的大罪，一个不留全部清理掉。我立刻发正念，彻底清除这个极其不正的念头及这个念头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这种邪恶的念头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被清理掉，再也没有在我的头脑中跳出过。经过这个事故干扰后，我修去了很多的人心之后，赔给对方的钱翻着翻的赚了回来。了解这件事的同修都感到师父的伟大，大法的神奇。同修们说，师父告诉我们的确实是真理，是我们的不丢，人心修去了，应该是我们的又都回来了，师父真是太慈悲了。其实作为我本人来说，赔给对方的钱回不回来都无所谓的，在此事当中能修去我诸多的人心，我觉得这就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最好的东西。因为只有学好法修去人心，才能使我更好地做好三件事。学好法向内找真好，是一个修炼人最明智最聪明的做法，是尽师尽法的真正体现。这是我在一个问题上的体悟不当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感天动地的正邪大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的亲戚被东北某市某监狱迫害七年的大法弟子袁成化名，于2013年4月20日早上6点北京时间闯出魔窟。感天动地的一幕发生在监狱的门前。这天早上4点，袁成的亲属开车到了监狱的门前，看到邪党把这个监狱建得很大，两个门洞离得很远，他们不知道袁成会从哪个门出来，就在两个门之间来回跑。这时看到两边门洞里已挤满了人，外面还有两辆陆续从各地赶来的人车相继而来。袁成的姐姐不知是些什么人，心里没底。袁成所在地的公安局也去了两辆车，约有五六个人，企图把袁成绑架到某地洗脑班。六点时人出来了，他的姐姐们抱住了他，哭着拽他快走，害怕被警察绑架走。瞬间许多人呼一下涌了上来，把他们围在当中保护起来，扒开两个姐姐架起袁成就走。一个姐姐的高跟鞋被挤掉了，他的哥哥被弄个裂军，他姐姐拽着弟弟的手喊，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几秒钟的时间，袁成被飞快拉进一辆车里，并丢下一句话，我们是救人，吃穿住都不用你们管了。车启动开走了。这时绑架袁成的公安警察反过劲儿来了，说快追，但他们的车被层层人墙实实挡住了，而救人的神车风驰电掣般开走了，早已无影无踪了。整个过程不过两分钟，干脆利落地救出了自己的同修，战胜了邪恶，感动了世人和亲属。袁成的姐姐们摸不着头脑， 因为从早上来就根本没看见身后有车，怎么瞬间车是从哪里出来的呢？真神了。返回的路上，他姐姐发自内心的感动流泪，太震撼了，真比我们这亲姐妹兄弟还要亲，放心了。他的哥哥当时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救人场面震懵了，等反应过来后就大喊，好好，自由了。当时还有另一位同修另一世的也被同时救走，在救人的同时还有鲜花放了鞭炮。监狱想抓放鞭炮的同修，威胁说这是什么地方。同修平静地说，我们亲人出来了，我们庆祝一下还不行吗？整个过程法轮大法好一直回荡在监狱上空，震折着警察直达天宇，彻底解体了另外空间迫害大法的邪恶因素，非法绑架的阴谋失败了。警察还问袁成的姐姐，这是怎么回事？姐姐说，我还要问你们怎么回事呢，如果你们不参与能这样吗？我们家里饭店都订好了。回去后警察又到家里说，让你弟弟回来吧，不送了，工作也给安排。亲属说，你们心里想什么我还不知道，我绝不能把我弟弟从大牢房救出来再送进你们的小牢房，我们上哪里去找？当时营救现场去了200多人，同修来自各地，有的同修一夜都守候在那里发正念，是师父的慈悲呵护，使袁成没再被邪恶非法绑架。大法弟子的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师父给予弟子的绝对是最好的，闯出魔窟瞬间就融入了正法的洪流中，还有比这更幸福的吗？施恩浩荡永远无法报答，只有我们共同精进再精进，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众生，是天南海北同修的整体正念正行，整体协调得非常好，筹划得严密而高远，是正义战胜了邪恶，在宇宙大穹永远留下了辉煌壮丽，正义战胜邪恶的这一幕。我为大法弟子与师尊千万年结下的圣缘而流泪，为我们整体解体邪恶的无量慈悲而流泪，为我们神在世正实法的伟大光辉而流泪。我也为那些警察们悲哀，时至今日还在对大法犯罪，还在迫害中充当邪恶的替罪羊，他们真是最可怜的人，救度他们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让我们每个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都留下注视正法正实法的神迹，最后让我们以师父弘印三中的注视与大家共勉。群雄集结洪流中，阶层行业不同工，大法弟子是整体，注视正法祖邪风。
修炼人怎样才能真正带好自己的小弟子？真正的修炼人都知道大法的珍贵，所以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就能得法修炼，成为师父的大法小弟子。但是现实中，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即使从小跟随父母学法练功，也不意味着就能真正得法。从天真的小弟子到真正的修炼人，并不是一个必然过程，中间也要经历考验的。同时，还有一些同修的孩子，虽然天天学法，但行为举止根本不像小弟子，很多长大后就不修了，只是因为年纪小，还算听话，跟着父母学法练功，但只走了个形式，并没有真正得法。要想引导孩子真正得法，首先父母要学会真修，否则就很难知道怎么带孩子真修。当然，修炼人都是想真修自己的，只是由于尚存的常人业力和观念阻碍，使得我们有时历经数年才知道真修的内涵。尤其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更要冲破重重观念。我今天主要想指出，我看到的修炼人带孩子中出现的两种极端， 但却并不少见的现象，希望能给有孩子的同修父母一些提醒，让我们的小弟子都能成为真正的修炼人。一种是父母之情过重，完全是用人情和人心带孩子，修炼父母对自己孩子友情是正常的，但情过重时就会失去修炼人的正念，反而使孩子不能真正得法。比如有的父母很积极地让孩子学法练功，但目的是为私的，是想让孩子从大法中得到好处，因为父母之情就是为私的，有情就有私。这种学员在其他方面很可能修得很好，对大法也很付出，但一碰到自己孩子的问题，思维模式就完全和常人父母一样了。比如如果孩子学法后学习成绩很好，就很高兴，觉得自己的孩子从大法中受益了，但如果成绩不好了，马上就担心是不是学法时间长了，做题少了，就放松了对孩子学法的要求。也有的父母担心孩子睡眠不够，就宁可不练功也要多睡觉，相信睡觉对孩子比练功更起作用。当孩子与别人发生矛盾，怕自己的孩子吃亏受委屈，像常人父母一样去替孩子讨公道，而不觉得这正是教孩子向内找真修自己的好机会。也许同修对待自己的修炼并不会这样，但对孩子在情的作用下就丧失了正念，完全用人心对待，这样的孩子虽然也学法练功，但对修炼就不会很重视，也很难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修炼，长大后很可能就迷失在常人中了。还有一种是另一种极端，有的同修认为自己是大法弟子，孩子也应该上了保险了，所以对照顾孩子马马虎虎，用心不够。还有的同修想自己多做正实法的事，而不愿花更多的时间和心思照顾教育孩子，这些都会导致孩子从小得不到很好的心灵培养，对自己父母的修炼不理解，更不明白修炼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这样的孩子往往行为举止甚至不如常人家庭的孩子，显得很没教养，甚至给家庭带来诸多麻烦。有的同修就认为孩子是旧势力安排来的，其实有的可能是，那也要否定，而有的可能并不是，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执着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是后来才被旧势力安排的关和难，是师父讲的那种做不好带来的麻烦。其实把自己的孩子归为旧势力安排，也是向外找的表现，为自己开脱。因为是旧势力的安排，所以我也没了办法了。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干扰是随时随地的，对孩子的干扰是很常见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只关心自己的修炼或项目，那也是一种为私的观念，所以旧势力就借机干扰孩子，让他给同修制造麻烦，让你反而做不好正实法的事。这时如果能够及时归正自己，相信孩子也会出现奇迹般的变化。我自己也经历过来自孩子的干扰，但在正确对待后都很快出现转机。我的父母先生都是修炼人，女儿在肚子里的时候就跟着我们学法练功，所以我们都肯定她是大法小弟子。女儿出生几个月后，有一天我抱着她去看师父的法相，因为看到明慧网上很多同修的孩子从小看到师父法相就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想让她从小就认认师父。结果把她抱到师父法相前，她却是一副很害怕的样子，眼睛都不敢正视法相， 一直往旁边看。我和同修母亲都愣住了，没想到会这样。母亲忍不住说，这孩子是不是派来捣乱的？我们试了几次，一连几天女儿都是这样的表现。失望之余，我静下心来想，修炼中的人谁能知道真正的原因呢？也许是我们的欢喜心带来的假象。因为我一直认为自己的孩子生来就应该是大法小弟子，还不会说话就应该会喊师父，可能这种心太强了，就会出现假象，让我的女儿这样表现，从而让我失望沮丧。再退一步讲，就算真是旧势力安排来干扰的，我现在应该怎么办？不承认他，从现在开始认师父。我对女儿说，不管你是谁派来的，既然有缘来到我们家，我们全家都是大法弟子，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师父的弟子了，谁的也不听，就听师父的。女儿的样子看着似懂非懂，从此我经常抱着她过来认师父，跟她念叨这些话，慢慢的她不怕看师父法相了，再后来见到师父法相也知道何时拜拜了。女儿一岁以后看到师父法相和法轮都会兴奋不已，还经常到处指指说转转转转，估计那时天目是开的，能看到到处都是旋转的法轮。会说话后，姥姥就开始教她背红音，两岁就会背不少红音诗，三岁多就可以把红音一红音二倒背如流了。但同时有时也会突然间说出一些不敬师不敬法的话。平时我对女儿很宠爱，但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会很严厉地跟她讲真相，当然是讲给她明白的那一面，同时警告旧势力绝不配来干扰大法弟子的孩子。四岁开始，我给她系统地读了转法轮，然后又让她跟我念转法轮和学练功，慢慢的，他就完全归正了，知道大法的珍贵，也懂得敬师敬法。女儿今年快九岁了，已读过很多遍转法轮，明白了很多真修的道理，还能经常指出大人的修炼问题。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因缘关系确实是各种各样都有，不能一概而论，但作为修炼人，如果能正确对待，应该都能变成好事，善缘可以互相促进，恶缘也能善解。试想，如果通过抚养孩子，从而能让这个生命得法，或至少知道大法好，这样的恩情还不足以善解以前的恶缘吗？如果是旧势力安排来捣乱的，那就更不能承认，一味地忍受了，否则不意味着面对旧势力安排束手无策了吗？修炼人的孩子大多数都是很有来头的，而且在大法中成长起来的生命就应该身心健康，积极向上，也听话好待。只要我们不是有太多的人心和执着，我们的孩子就应该是德才兼备的好孩子，是其他孩子的榜样。如果有修炼人的孩子比常人的孩子还让人费心费力，或在于修炼渐行渐远，那我们首先要向内找，归正自己，然后引导孩子真正归正孩子，同时也坚决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干扰安排，这也是在正实法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个人修炼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 三言两语就给邪恶书写问题与同修切磋。这个话题以前大家在网上交流过，我也不愿说这个话题，因为毕竟我们的同修在难中，我也不愿看到同修受牢狱之苦。最近我地区遭邪恶大面积非法绑架，同修的亲人为了减少迫害，托人给邪恶送钱，当然有的是直接被邪恶勒索，花了几千或上万。本来我们的同修由于被邪恶迫害，经济挺紧张，如今又雪上加霜。我说我不愿说这个话题，因为我也曾受过牢狱之苦，所以从情上讲，我理解同修亲人的做法，但从理上讲，这种做法肯定是不符合法的。我无意针对哪个人，只是说这件事，为什么有很多公检法610人员明知大法弟子是好人，他为什么还要迫害呢？除了邪恶操控外，其中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利益驱使。邪党给他们钱，又从我们大法弟子手中勒索钱财，因为他们心存侥幸，只看眼前利益，一看迫害大法弟子也能捞到油水，当然下次还干。我们等于鼓励恶人做坏事，等于给邪恶输血，等于给我们自埋炸弹。有些恶人都吃惯这口了。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本来他们非法绑架大法弟子已经犯下了大罪，回过头来我们再给他们钱，他们不是罪上加罪了吗？不是等于我们把他们向罪恶深渊又推了一步吗？你可能说，谁叫他们迫害大法弟子了，是是那么个事儿。可是从理上讲，给他们钱也是在害他们呢。我这可不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既然我们选择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条路，那就最好还是走正，对众生负责，对自己的修炼负责。我们自己要做好，也要让亲人明白，当然有的是亲人背着同修给办的。不管怎样，这个理我们得跟亲人说清楚，自己的一点看法请指正。
学会用正念看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今年三月份以来，本地区有数十位同修因为参与正实法的事被抓，由此对本地同修产生不同程度的波及，出现不同的认识。一部分人对此产生了抵触的看法，认为是被抓的同修没有做好，而导致大面积的被迫害。甚至有人认为，如果被抓的同修没做那件事，就不会发生这场迫害，责难非议表现得比较明显。记得2002年长春电视插播事件发生后，在当时也是导致了长春同修大面积的被迫害。当时我也曾认为，是不是插播的事情有问题，不应该做，否则不会出现那么多同修被迫害，甚至失去生命。直到后来师父的经文由正念看问题发表后，才意识到自己看问题的基点错了，是不自觉的在维护人的东西，是怕被迫害，怕自己被牵连，还是在为私为我的圈子里爬行。今天面对此类似问题，我的看法和过去完全不同。在正法进程接近尾声的今天，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尤其是最近明慧网一再的刊登各种暴露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师父评注的发表，我们是应该警醒一下了。修炼了这么多年，自己是不是学会用正念看问题了？是不是通过发生这些事找到了自己人心执着了？是不是用正念圆融整体了？是认为同修是沙子呢，还是自己的人心是沙子？修炼就是大浪淘沙，在难中才能练出真经。师父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佛教中讲，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是不实的，转法轮。我不重形式，我会利用各种形式暴露你们眼蔽很深的心，去掉它，精进要旨，挖根。其实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为了暴露人心，去除人心的。在我此时的境界中，我认为任何事情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历史上诸多的因素与今生个人修炼不同选择促成的，而且师父也会正用来使弟子提高的。 所以无论同修是否被抓，大家都面临着能不能用正念看问题的考试，是用来检验人与神思维区别的。理性的分析，同修无论是哪种形式证实法，都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并没有错。过程中有不易察觉的人心暴露出来，也是正常的。关键是大家能否及时发现并归正，使自己在证实法的过程中越来越理性平稳，使大家有一个共同精进的环境，更好地做证实法的事。这是修炼过程，即使没能及时发现，或同修善意提醒没重视，或自我膨胀固执己见，那也都是个人修炼不够理性造成的，是个人修炼问题，不会有大面积的迫害发生。如果出现了，那就不是个人问题了，是整体修炼状态出现了偏差造成的。出现了不应有的状态时，一定要用法来衡量，不能只看表面问题，也不能把问题归咎于哪个人或哪件事上。不管你是否参与了那个证实法的活动，只要你能听到看到相关的报道，都是有和你修炼去人心的因素有关。也许你没有那些事件同修中暴露出的人心，但是会不会有和他们有关的其他派生出的人心，尤其是能不能善意的理解与给予正念加持的慈悲心修出来了吗？还是应该多从自己这方面多向内查找自己的不足，是不是自己在参与的过程中的崇拜、默许、随从、不善的指责、道听途说、传播不实小道消息，甚至自以为是的武断误解同修，才导致同修或整体环境间隔与不正？从什么时候出现不正确认识的？出现问题后，我们归正自己了吗？用法来衡量自己，看看是否达到神佛境界的慈悲宽容了呢？能善意地理解别人，能时时查找自己的不足，抓住自己每一丝不正的负面思维，否定他们，清除他们，才能越来越理智清醒，这才是真正修炼人的状态。整体的归正需要每一个人归正，才能达到整体提高的目的。集体学法，多学法，把能利用的时间都用大法来洗净自己，真正的同化大法，用在磨难与考验中锤炼出的正念，用大法修出的慈悲祥和的正的表现来证实法。每个人能用法中的正念来归正自己，善意地提醒同修，圆融整体，这才是师父要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通过这件事，我查找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尤其是人的思维方式造成的人心观念。归正后发现，修炼中变得理性清醒了，正念足了，使命与责任感增强了。我知道了自己与师父要我们达到的标准有多大的差距，我们真正理解了师父良苦用心。在不能明说的情况下，师父用各种方式在点醒我们，让我们快些醒悟。可是我们却总是在问题和矛盾中看表面的问题，不能深层的发现问题，不能及时查找背后的原因，还用人心来衡量同修，这不是自己修炼的问题吗？不赶快归正自己，还到处去谈自己不向内找的认识。如果不在法上认识影响了同修，不也要承担作恶者自负的责任吗？此时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真的慈悲，看着这些修炼了这么长时间的修炼人，还是不能用练功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现在真的能理解师父说的，看着你们人心可笑又心急，做不好真的无颜面对师父，多说让师父少一份操劳，多一些欣慰。我们只有做好达到不同境界法的标准，才能不给师父添乱，不会阻碍正法进程，才能真正的注视正法。再重温一下师父的评注，正是什么？这期间就是真假同在，人心与正念同在，干扰的目的都是在淘沙，师在看，神都在看，谁什么样就得什么果。个人所悟有不足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共产邪灵的物品要彻底清除。最近我又听说贾同修遇到的干扰很厉害，总觉得身上有东西乱窜，尤其学法练功的时候干扰更大。贾同修曾经消沉，多次误认为自己修不下去了，很痛苦。听到同修的情况，我没有去找同修有何不足和漏洞，只是想我能为同修做什么呢？清理邪恶，清理共产邪灵，这些邪恶是不配考验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我是宇宙的保卫者，那里有邪恶就无条件的清理，不把重点放在分析同修的不足上，发出强大的正念，直指另外空间的邪恶彻底铲除。那一天刚听说同修的状况，我和小宝发完中午12点的正念，又加长5分钟给贾同修清理空间场。小宝告诉我，他看到在同修身体里乱窜的是共产邪灵，有的邪灵头顶上长着一面血旗，5个星，额头上有1个角，有的邪灵长了2个角，他们不断地在同修的身体里窜，有时邪灵们一起撞击同修的身体，对同修的干扰很大。听说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几年，周围听到的同修是有责任的，也应该尽自己的努力帮助同修闯过磨难。举个例子，比如有人掉到水里了，如果想救他，首先应伸手拉他一把，或找别的办法拽他，拉上岸之后再帮他分析落水的原因。如果先帮他分析落水的原因，虽然讲的理论头头是道，却不去拉他一把，他很有可能被淹死了。帮助同修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要过于看重同修表面的不足，如果被这个假象迷惑，发正念的效果就不好，甚至不起作用。如果再产生埋怨同修的心，就会适得其反。我告诉同修要彻底清除家中的马恩列毛的书籍、徽章、画像等等，没清理干净的再次清理，同时加强学法，看一看酒瓶的光盘等等，把自己脑中认可邪灵的毒素清除。贾同修几年前曾经顾虑其常人老伴的态度，没有及时清除毛的书籍和画像，这是造成干扰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一次师父曾点化贾同修，说他与邪恶为伍，我想一定是共产邪灵在干扰，不要承认他，从思想上行为上否定他，多学法，加强正念，就走师父安排的道路，邪恶就不敢干扰了。
慈悲与境界。读了政界周刊不同选择不同结果这篇文章，对我感触很大。文中叙述了这么一件事情，某地总负责人和他的助手被邪恶绑架，邪恶认为这回可抓到大头了，省市级公检法和610全来了，准备转化他们两个人，好像上级邀功请赏。邪恶先拿着所谓的悔过书让这位助手签字，说签了字立刻放你回家，车在外面等着呢，否则判你10年8年的，负责人得判18年以上。这位助手想想漫长的监狱生活给家人所带来的痛苦，违心的签了字，真的上车送走了，但不是送回家，而是送进了监狱，被判9年，而他的悔过书成为了对他判刑的自供证据。邪恶对负责人也来这一招，负责人拿起悔过书，趁邪恶不备的时候快速的撕碎扔到地上，两个刑警队长一个拳打脚踢，一个左右开弓扇嘴巴子，鲜血从负责人嘴角涌了出来，可是负责人此时却流出了滚滚2行热泪，同时说， 我真的是为你们好。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打嘴巴子的手悬在半空下不去了，踢他的脚也抬不起来了，而且在场的各级公检法的头头们有的拿手绢给他擦嘴角的血，有的上前焦急地问他疼吗，对不起，有的揉着被打肿的脸说快送回号里，当晚就把他送回了家。从这位负责人同修身上，我看到他慈悲的境界，为了众生放下生死，无私无我的境界。慈悲的力量是最大的，能解体一切邪恶，所以迫害才消失遁形，烟消云散。负责人同修的行为及结果，再一次证实了师父讲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的法理。与负责人同修的境界相比，自觉差距很大。不过在面对警察等邪党人员的迫害的时候，你真的慈悲于他们时，也能减少迫害，减少他们对大法犯罪。比如当年去天安门证实法时，被非法绑架到天安门公安分局，警察逼问我的住址，我平和微笑地告诉他们，我不能说，说出来对你们不好，对我们当地你们的同行也不好，他们会受牵连，遭处罚，扣奖金等。由于我慈悲他们，他们也再没追问我，也没打我，相反很多同修遭到恶警的毒打。还有一次在农村发真相资料，遭到不明真相的村民恶意举报，我被县国保大队长和警察非法绑架，在国保大队长非法审讯我的时候，我平和而又果断地告诉他，这个你就不要问了，我不会告诉你的。于是我就向他讲大法的真相，善恶有报天理，讲了很长时间，他也明白了不少，时而点头。我还告诉他，我们大法弟子遭受迫害，但未来会美好的，而你们助纣为虐，迫害大法弟子，你们将来怎么办呢？亲人都会跟着遭殃的，你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替罪羊，殉葬品。并给他举遭恶报的实例，以及他前任政保科长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倒地起绝。这时国保大队长只是叹息，并喃喃地说，没招啊，我就是吃这碗饭的。我说那就看你怎么做了。后来他不再审问我了，让我的亲属接见我时捎话说，让我说出一个大法弟子，不然的话要判我3年劳教。那我能说吗？在师父的呵护下，我闯出了魔窟，可是他后来还是参与了迫害其他大法弟子，结果遭了恶报，40多岁就命送黄泉。虽然是他自己的选择，但也属于无奈的选择。如果没有这一场迫害，没有中共邪党的捆绑，他不会有这样的下场，真的是可怜又可悲。我知道自己的慈悲修得不够，有时想起迫害过我的人，还是有点耿耿于怀，特别是当地同修被迫害，更是恨邪党，恨那些参与迫害的人。讲这么多年真相，还迫害大法弟子，发正念也带有气恨心，让参与者力遭恶报。当然让恶人遭报也是对他的慈悲，可带着气恨那就是未思的了。其实这些还是把迫害大法弟子当成人对人的迫害。从法理上我们知道，修炼人没有敌人，参与迫害者也是受害者。也许是我们的真相还没有讲到位，我们的基点应该站在为他人为众生着想上，当然也包括真正的受害者邪党人员及警察们。发正念解体操控他们的共产邪灵、黑手烂鬼以及一切邪恶生命、邪恶因素，禁止他们对大法犯罪，以免被淘汰。因为师父讲了，除了几个首恶外，都是被救度的对象，有些生命需要我们提高层次才能救了他。最近我弟又有很多同修被迫害干扰，由于我慈悲心修得不够， 气恨劲又上来了。这邪党又刮哪阵子邪风，又无知地迫害大法弟子，看来不想得救了。发正念又带有气恨，其实是也怕自己受到迫害。可是又一想，这些人多可怜啊，被邪恶操控着对大法犯罪，其生命下场多么可悲。想到此，心生慈悲，不再气恨。发正念解体操控邪党人员的共产邪灵黑手烂鬼，不许他们对大法犯罪，以免被淘汰。我想和我一样慈悲不够的同修，是不是该提高提高境界了？既然我们的使命是救度众生来了，那么我们就要一切为他人着想，为其他生命着想，修出慈悲。因为慈悲的能量最大，一切迫害都将在慈悲的能量中化为乌有，一切众生都将在慈悲的能量中得救。正像师父在《红营二法正乾坤》当中说的那样，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想我们不是在迫害来了才生出慈悲，将迫害烟消云散，我们平时就要学好法，修好自己，修出大慈悲，使迫害消失遁形，邪恶根本就动不了我们。当然我们修好自己的目的不是为了避免迫害，怕被迫害，因为迫害发生负面作用太多。首先迫害者造业太大，下场会很不好，同时很多世人因此会反面理解，甚至会毁了众生。正如师父在《红营三生生为此生》当中所说，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本来救人就难，迫害会使救度众生受到干扰。随着正法结束越来越近，法对我们要求的标准也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只有真正修好自己，修出大慈悲，提高境界，提高层次，才能平稳地走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金光大道上。以上是读了同修的文章的一点感想，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融于法中真好。我是个凡事认真追求完美的人，从小到大各方面都比较出色，要求别人也比较严格，特别是生性率直，嫉恶如仇，如见不平经常拍案而起，说话一针见血，毫不留情。修炼以后明白了嫉恶如仇也是一种恶，是不善，就注意用大法来归正它。由开始的一针见血，语出伤人，到指责抱怨，由指责抱怨到当面不说而背后说，由背后说到嘴上不说而心里愤愤不平，总是不能去根儿。习惯上总以为心里不平别憋着，说出来就好了，其实这只是常人的观念。最近经历了一件事，从内心真正体验到什么是修炼者之人，由衷的感叹修炼真好，向内找真好，融于法中真好。一天常人来家干活，我交代了要求就走了，后来家人叫我去解决难题，说他们都没法解决。我去一看，活干得前所未有的差劲，简直一塌糊涂。要搁往常，我嘴上不说，心里也会非常生气，甚至发脾气，抱怨指责一通。可这次我竟一点没生气，一边耐心地处理着残局，一边想着要是我不提那点要求，也许不会这样。我本来是知道干活人的能力的，提了要求后要再多关照关照，及时交代一下注意事项，也不会干成这个样子。这样想着，一点不生气不说，反倒觉得心里格外舒服，格外美妙，一种从来都不曾有过的，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舒服美妙笼罩了全部身心。直到收拾完整个残局许久，都沉浸在这种美妙里不能自拔。这时我脑海里出现了师父的话， 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精进要旨，何为人？叫我们要修出修炼者之人。原来修炼者之人这么美妙啊，师父真的是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了我们呢。再不精进实修，怎么能对得起师父的浩荡洪恩呢？我明白是师父对我这一个时期努力要求自己静心学法的鼓励，点悟我只有不断地入心学法，时时事事融于法中，才能达到法所要求的自己所在不同层次的不同标准。可是怎样才能保证自己融于法中呢？答案只有一个，静心学法，学好法。前天学习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全家三人都静静地一动不动地看着听着，也许是三个人都心静，家里的场也静，师父讲完了走了，碟机也不动了，我们还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不是动不了，是不想动，想留住这无比美妙殊胜的感觉，仿佛整个人都融化了，整个家都融化了，全部融化在这无比美妙殊胜之中了。就像一滴水融进了大海，一块冰糖融化在杯水之中一样，人似乎不存在了，只有融于法中的无比殊胜的感觉。这时我仿佛明白了师父为什么一再地讲要多学法，学好法。只有静心学法，学好了法，才能真正地融于法中，不断地提升自己，如意地运用法中的智慧去讲清真相，多救人，完成我们的史前宏愿，跟师父回家。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别忘记做好本地区最后的救人工作。随着正法形势的不断向前推进，大法弟子都知道邪党快要玩完了，邪恶越来越少了，正法形势越来越好了，众生越来越明白真相了。可是为什么有些地区还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迫害情况？真应该值得我们深思一下。我发现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某些地区近几年发真相传单小册子明显的减少了。我听到常人说过，前几年楼道里的真相传单小册子经常能看到，这几年怎么看不到了呢？还有的封闭社区从来没见过真相资料。过去我们都是大面积发这些资料，那时由于邪恶的控制，有很多人不看或扔掉了，很可惜。但是近两年丢弃的很少，我发资料时常常看到有人从门上拿下来，坐在电梯里就看，走出大门收起来。我在楼道发真相传单小册子时不做外包装，这样很容易挂在或插在每户门的福字边缘的缝隙中，人们一出门或一进门就能看见，拿下来就看，很方便。但在户外发资料要加外包装。我们明慧周刊每期的明慧周报，三退与平安，或法网再收，加上一张给有缘人的一封信，或给善良人的一封信，每期的小册子，再加上可以长期发放的莫错机缘或福缘等等，把这些真相资料穿插在一起，挨家挨户的发放，效果非常好。因为每一份传单内容都非常全面，看后都能明白真相。如果大法弟子都能像以前一样大范围地发放这些真相资料，让更多众生明白真相，再加上打手机语音真相电话等等，这对本地区的救人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这几年发传单的人少了呢？我们发现本市很多地区的大法弟子近几年都不发真相传单小册子了，其中很多人都去用手机发真相，而且都是发往外地的真相。当然，这也是救人的一种好方法。 其中很多人觉得用手机发真相比较安全，快捷省事，发完就完事了，即使有空暇时间也不再做其他项目了，像完成任务一样。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怕心和安逸心的问题，这样一来，使本地区近几年发真相传单、小册子明显的减少了，当地的大量众生看不到真相，这是影响大量众生被救度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我们希望大法弟子做大法的事实，一定要全方面考虑，平衡一下救人专案，分工合作，相互配合，才能达到真正救人的目的，才能让当地广大群众明白真相，才能做好本地区的救人工作。再者，我们还发现，由于某些人的显示心、争斗心、妒忌心等，而引起的轰动效应、大帮轰，互相之间不服气，造成间隔，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是确实给正法带来很大的损失。比如让同修都集中到某地发正念，因为搞得太大、太显眼，就容易引起邪恶的注意，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使我们很痛心。再比如发正念，让全市同修集中到某地发正念，因为搞得太大、太显眼、太轰动，又造成几十人被抓，其实完全可以让全市同修在家里同一时间集体发正念，其威力也是很大的，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损失，其实都是人心的表现。师尊在最近《作恶者自负》的评语里讲，时间不等人了，下一步说来就来，看着你们的人心可笑又心急，就是不争气，管不了自己的人心，这些人你们知不知道自己是在修炼，好自为之吧。目前正法行事真的到了最后的时间了，大法弟子都应该用心学法，用心做事，但不是人心，大家都应该理智、智慧、平稳地按着法的要求做，才不会出问题，才不会被迫害。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扎扎实实的、不带人心的做好本地区的救人工作，完成大法弟子最后的神圣使命。快到5月13日了，借此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生日快乐，热烈庆祝全世界法轮大法日，献小诗一首：救世主，王中王，圣因法理心法传，华夏民族迷中醒，中共邪党即完完，黑暗过去光明显，万里山河处处欢，完成使命救众生，返本归真随师还。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浅说修炼人的劝酒。酒桌上的规矩是很多的，特别是北方人喝酒的讲究很多，量也大。有些同修在修炼前就是酒篓、酒罐子，形成了许多劝酒的习惯。虽然现在酒不喝了，但是劝酒的习惯还时有表现。一个同修请我去吃饭，说他的一个亲戚来了，让我一起帮他讲真相。席间同修给这个亲戚倒满了一杯酒，说：你知道我修炼大法了，不喝酒，但你得喝好。这个亲戚喝完了一杯后说：我酒量不行，不能再喝了。同修说：那哪行，按着我们当地的规矩，起码三杯才放行。说罢又倒满了一杯。这个亲戚虽然没有拒绝，但是一再声明：我量不行，量不行。过程中我感觉他可能真的量不行，因为他喝得很勉强，脸也变得猪肝红，对同修一再劝酒有些反感。我想刚给这个亲戚讲了大法真相，别这样硬让人家喝呀。如果他对同修心里有了反感，这对救他是很不利的。大法弟子只能救人，不能推人。 亲戚见面，我们要以讲真相为主，不是以喝酒为主。于是我一再暗示同修说，咱们随意随意吧。可是同修就是不听，就在客人喝完第二杯酒之后，同修又举起酒瓶子强硬地遇到第三杯。这一下同修的亲戚恼了，你这是干啥呢？还让我吃饭不？你再倒酒我就不吃饭了。说着离席就要走，可是同修一直认为这位亲戚的表现是装的，是假象。见我一再劝他，便低声跟我说，你是不知道啊，当年我喝酒的时候这戏常演，可是你要是不把他陪好，过后他心里对你不满意呀，咱得对人家着想啊。但是我对同修这种劝酒的习惯真的不能认同，而且这顿饭吃的感觉很别扭。事后我和同修就这件事进行了交流，我觉得亲戚也好，朋友也好，在一起吃饭多想着对方，谦让对方，这是没错的，因为新宇宙生命就是为他的。可是如果把当地的习惯或者自己过去的观念强加给对方，那对人是不尊重的。古人有一句话，让道了是礼。宴席上大家本来很高兴，你非要让人家多喝酒，甚至你的强为把对方喝醉了，喝倒了，喝伤了身体，这不是修炼人干的事呀。一个有修养的常人都不会这样做，这有损于修炼人的形象。况且酒场上有些习惯是很不好的，我们应该归正才是，怎能推波助流呢？那么该怎样劝酒呢？师父在转法轮说，有人就想了，不行啊，我迎来送往的，或者我是专门联系业务跑外的，不喝酒事情不好办。我说不见得，一般的谈生意，特别是跟外国人谈生意打交道，你要饮料，他要矿泉水，他要来杯啤酒，没有人灌你的，你自己喝自己的，能喝多少你喝吧。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更没有这种事情出现了，往往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便是修炼人要求的标准。其实酒也是不同大穷的神将他们生命体系最低的物质因素在人间的展现，并不是给人享乐的。而今天的人喝酒的习俗多数是变异的，作为修炼人，酒桌上要理智少言谦让，即使劝酒也是点到为止，千万别张张罗罗给自己招来麻烦。
帮传神运的剃头师傅。一日，我在街道上偶遇一位老人，就向他介绍神运。他听后非常赞同我所说的，并接受了我给他的神运光盘。他表示自己一回家就看。又一天，他在理发店给人剃头，我就过去问，伯伯，我给的神运你看了没有？他马上回答，看了，内容非常好，舞蹈非常美，我的碟子已被别人拿去看去了，有几个已经向我借的看了，他们说非常好看，就还有一个人在等着看，因为他没等到机会。在他店里等着理发的还有几个人，他们一听理发师傅这么一介绍，表示马上要看神运，于是师傅让我再给他们拿几个来。我立即去拿了几个光碟，理发师傅就让他们每人都拿一盘，并说内容又好看，而且又不要钱，完全是为别人好。那几个人高高兴兴地将我拿来的神运接了过去。有一次我下班想去理发店看看，理发师傅一看见我就问我还有没有好看的，我便将手中关于大法真相的电影盘给了他。他又向正在剃头的男子介绍，神运很好看，是善良的，而且是现实的，又不要钱。那人就向我要了一个，高兴地收下了。
救度众生，吉祥莲花救世人。莲花是美丽的，莲花是高贵的，人世间一切美好圣洁的事物常以莲花做比喻，它寄托着世人对永恒、对未来、对超越美好世界的渴望与理想，它是吉祥、平安、善良、美好、光明和宽容大度的象征，被佛家尊为圣花。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在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有时会捡到被世人丢弃和毁坏的真相资料和真相光碟，同修们都感到十分痛心和惋惜。那么多的世人还没有明白真相，现在灾难又不断频频发生，同修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于是大家共同商量用世人都喜欢的莲花去救人。师父看到了我们这颗救人的心，当天晚上同修打坐中就看到了各种颜色闪闪发光的莲花，在同修家的房顶、墙上、门上和地上都开满了。同修把看到的景象告诉小组同修，大家都说这是师父在点化，在支持我们呢。恰好我们小组有一位同修在香港同修那里学会了折纸莲花，于是我们就开始做莲花了，在原来莲花的基础上有所改动，增加了层次，并使用带闪光的单面珠光纸，也叫彩虹纸折折。每朵莲花下面配上一颗彩色珠子和仙女图片，最后用金色或银色丝线串起来，一朵完整的莲花就做成了，赤橙黄绿青蓝紫，每一朵莲花都那么闪闪发光，那么漂亮，真是让人爱不释手。同修高兴地说，真的跟打坐中看到的莲花一个样，太神奇了。大家都高兴地称这些莲花为吉祥莲花。刚开始我们选明慧网上的各种精美书签，制作成莲花底下的吊片。最后考虑到中国人都比较喜欢仙女的形象，于是开始挑选各种仙女图片，真是神奇。晚上同修打坐中就看到许多仙女排着队，一个一个走过来，好像是等着面试录取。还有的同修看到自己空间上到处是仙女飞舞。很快我们选了十几位仙女的形象，并换上了各种蓝天的背景，每个仙女都脚踩祥云，有的向人间撒花，有的送福，有的手捧仙桃，有的奏着仙乐等等。图片两侧分别写着法轮大法好和真善忍，并配上英文，图片背面是世界需要真善忍和各种莲花图案，每个仙女图片都进行塑封，这样图片更加鲜亮，也不易变形。为了增加救人的力度，我们编写了一首诗：送福到家，吉祥莲花送你家，得道世缘珍惜他，大法弟子传真言，救命九字记心间，每日九字诚心念，平安健康避灾难，神佛慈悲救众生，大法弘传在人间，法轮大法是佛法，相信大法福无边。另一面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来时命能保。我们使用铜板纸列印成各种颜色的，裁成五寸大，用塑封膜过胶，色彩更加漂亮鲜艳，世人也会珍惜，再加上给有缘人的一封信，一起装在粉色、黄色、淡紫色等漂亮的印花磨砂塑胶袋内，并用彩色回纹针封口，送到世人家门口，有的挂在门把上，有的用医药胶布贴在门上，用医药胶布不会弄脏门面。每次送莲花以前，我们都求师父加持，让有缘人能拿到这些吉祥莲花，明白真相都能得救。在给世人送莲花过程中，同修常看到袋内发出金光，还经常遇到把莲花挂在门上，刚转身下楼，就听见有人说，呀，有人给我们送莲花来了，快拿进来。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世人看到莲花都抢着要， 有的说这莲花这么漂亮，我要把它挂在办公室里，有的说要挂在汽车上，有的说要挂在家里等等。总之看到的世人都非常喜欢。我们这个学法小组有六位同修，年龄偏大，两位还在上班，在不耽误做三件事的情况下，我们挤时间赶做莲花，再忙再累，只要能救了众生，我们付出多少都是应该的。从今年三月份到现在，在师父的加持下，小组同修整体相互配合，几千朵吉祥莲花已送到世人的家中。这是我们学法小组最近救人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分享。如果有会折莲花的同修和有条件的同修，不妨也做做试试看。折折纸莲花的方法在明慧网和常人网站上都可以找到，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